刚才讲这个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儿。我忘记讲了一句话，就是咱们听到的人也要顾讲到的人，就不要光顾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儿。什么意思呢？我发现我们讲道的人，每次都要面对前面很多空椅子。你们看戏的时候都想抢前面的位置，听到的时候都跑到最后面。我对你们坐后面的人没有意见的，我只是表达一下我的心声吧。以后你们去教堂的时候，最好呢先从前面坐，往后坐。你这个，如果你是讲员的话，你站在这里，你就会感觉零零落落的，这一个那一个，没有那种团队精神，没有那种集体感啊。如果是大家都坐在前面呢，那你就感觉那个讲的人可能本来是3分力，也会增加到5分力啊。那我今天讲这个话呢，其实我可以过得很好，废话少说，但是我想呢，咱们教会的这种普世的教会啊，这种状况呢，就是我们牧师们呢都害羞，都怕得罪人，就从来都不讲这种话，所以呢，就变成我们这个习惯，就一直这样养，就觉得以为这是正常的，这是应该的，所以我呢就做个坏人，鼓励以后今天跟明天你们照做啊，不用改变。那以后呢，你们在教堂去做礼拜的时候，尽量的往前坐。然后呢，既然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，中间就不要空档，就不要空那么多，然后就怕碰到你，那粘到一块儿啊，就粘到一块儿，手拉手，心连心，那你这真是有这种啊。有的 power，有那种力量啊。好，下面我们今天这一堂是讲到服事的榜样，然后给你们的经文大概写错了，不是2章11到16节，是17到30节。谢谢。腓立比书2章17到30节，12到16节我们就跳过去了，17到30节，找到以后我们大家同声念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等一下要听的内容是什么。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，你若被交奠在其上，也是喜乐。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，你们也要照样喜乐，并且与我一同喜乐。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，叫我知道你们的事，心里就得着安慰。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，实在挂念你们的事。别人都求自己的事，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。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。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，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，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只要怎样了结，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。但我靠着主自信，我也必快去。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法菩提到他们那里去，他是我的弟兄，是我一同做工、一同当兵，是你们所当差遣的。也是供给我需用的，他很想念你们众人，并且极其难过，因为你们听他病了，他实在是病了，几乎要死。然而神怜悯他，不但怜恤他，也怜恤我，免得我忧上加忧。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，叫你们再见他， 就可以喜乐，我也可以少些忧愁。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，而且尊重这样的人，因他为基督的功夫几乎要死，顾不性命，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。好，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看到在你的话语当中记载了这些忠心服侍你的人，主啊，借着他们服侍的榜样来提醒我们，来教导我们该当怎样做主忠仆，在教会中尽心竭力服侍主服侍人。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愿圣灵亲自教导我们明白真理，进入真理，实行真理。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好，在服侍的工厂上，我们觉得最困难的就是同工问题。同工相处呢是一个很大的学问，许多教会呢的问题都是发生在同工之间，尤其是我们今天在北美的华人教会，做同工的人实在是五花八门，背景各有不同。我在马里兰服侍的教会里面，几个牧师没有一个是从一个地方来的，有香港来的，有美国土生的，有小的时候来美国九岁来美国，在美国长大的，也有是南洋的华侨，又有其他的人，各种的人在一起。你想这些人放在一起，要一起同工，谈何容易？所以，因为教会的同工没有两个人的背景是一样的，那大家能够在同一间教会同事多年，那这实在是不简单的事情。今天我离开了马里兰中华圣经教会，那我可以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见证。40年来，不同的传道人不同的背景，不同的长老，长老也是不同的背景，也有土生的，也有台湾来的，也有香港来的，南洋来的，不同的地方，弟兄姐妹的结构，讲广东话的，讲普通话的，讲国语的，讲华语的，就是广东话、国语、普通话、华语、国语都是一样的，就是根据你从哪里来。东南亚来的叫华语，台湾来的叫国语，大陆来的叫普通话，都是一样。但是呢，是一样，但是又不一样。所以呢，这个华人的教会，现在的华人教会要在里面，你说同心合意的侍奉实在是不简单。那尤其是这个华裔跟华侨，我们这很多人是华侨，你是中国人住在美国就是华侨，华裔呢就是中国人在美国出生的叫华裔，那在这美国生的中国人跟来美国生活的中国人是两码事，是不一样的，是不容易相处的。所以呢，这两种人在这几种人在一起呢，会造成教会很多的问题。那很多的问题已经存在，那怎么办呢？最近呢，有一份报道说呢，现在的少年人跟父母的关系比以前呢好多了。那他们这个调查的结果发现的原因是什么？原因是父母现在让步很多，现在让小孩子他们任他们为所欲为，管得越少呢，关系就越好。那我发现这个呢，在我们同工之间也是如此。我做牧师的时候，牧养教会的时候，做教会的主任牧师，我有好几个 其他的同工，英语堂的牧师、粤语堂的牧师，我要管他们。有时他们要做这个，我觉得不大好，不同意，就不要他做。后来他告诉我，我就压制他们 ，suppress 他们。那因为他们说我压制他们，所以后来我就不压制他们，我就说 OK, do whatever you want, 随便你做。所以让他们随便做的时候，关系就好了，关系就好。但是是不是真正的好呢？那是不一定。虽然我不再加更多的压力，但是要讲的事、要管的事还是要管。但是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，保罗跟他同工的关系，那这个就给我们看到一个怎么样啊，同工们之间怎么样来服侍，然后每一个人的服侍也不一样，所以他们所表达的方式也不一样，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来接纳每一个人不同的服侍方式。哎，在这里呢，我们要在三个人的身上来学习服侍的榜样。第一个我们要看的是，满心喜乐的服侍是保罗17节到18节。那在这两节经文里面呢，保罗有四次提到喜乐。腓立比书呢，就是保罗的喜乐啊，腓立比信啊，是保罗表达喜乐的一封书信。那保罗喜乐什么呢？保罗他坐在监狱里面，有什么好喜乐的呢？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是喜乐的服侍。那保罗喜乐的服侍是怎么来的呢？是来自牺牲啊，喜乐的服侍，保罗的服侍来自牺牲。那保罗自从大马色路上遇见了主，他的一生就完全改变了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一生都要问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就是，主啊，你是谁？当你问说主啊你是谁的时候，你的生命就改变了。第二个问题说，主啊你要我做什么？当你问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的时候，你的生命目标、人生目标就定了。保罗就是在大马色上遇到了主，问了这两个问题，主啊你是谁？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从那一天，保罗就跟耶稣建立了生命的关系。他在大马色的路上又问主耶稣说，主啊你要我做什么？主要他起来，要差你到远远的外邦人那里去。所以保罗说，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。他的一生就完全献给了主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。他为主奔跑、劳碌、受苦、挨打、挨饿，他为主做了极大的牺牲。但他并不以为这是牺牲。很多时候人所牺牲的一切，我们跟主耶稣所做的牺牲来相比的话，实在都算不了什么。我在香港念书的时候，学校有两个学校不是有两个学校，每一个周末的时候，我们学生都要到出去做布道工作，有的到远方比较远的地方，有的比较近的地方。那我新生刚去的时候， 都要去那些比较艰苦的地方，所以我就被派到香港一个地方叫做梅窝啊。梅窝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学校就租了一个房子，那这个房子是一个他们叫做是一个农村，这个农村的人呢说这个房子是一个鬼屋。为什么叫鬼屋呢？是曾经有一个人在里面上吊死了，所以呢他们就没有人住那里，那学校呢就很便宜的把这个房子租下来了。租下来以后，我们就用这个做布道所，所以每一个周末呢就派学生去做布道工作。那我们这个地方呢很多人不愿意去，所以我们新生呢都要尝尝受苦的滋味，所以我们就被派去，我这其中之一被派去。那我去香港的时候，我的人很瘦啊，我的腰围只有26英寸，很瘦，是，所以我穿的一条裤子呢，那去了一个月以后呢，因为吃那个这个宿舍他们的这个餐呢，常常吃这个肥猪肉，就是红烧肉，都是肥猪肉。那吃了一个月呢，就胖了。裤子呢就穿得很紧啊，好不容易扣上去。所以我们被派到这个地方去打扫啊，去布道。房子呢给一个礼拜啊，没有人在那里，所以就给小孩子进去啊，有时候有牛也在那个附近走来走去，就搞得脏脏的。所以呢我们每次要去打扫。那我去那天我去呢，轮到我打扫呢，就扫地，扫完地以后拿一个那个簸箕扫把，就要蹲下来呢，把地上的那个灰尘呢把它收起来。怎么知道这么一蹲呢，我就开裆裤子了，裤子就开裆了。那开裆怎么办呢？我就到乡下去找了，就看看有没有农村的，去找，看到一个老太婆，我就去跟她说可不可以借一个针来用一用，那不肯借，所以不肯借，那怎么办？裤子就开裆。然后呢好在那时候天气冷，大概是一月的时候，香港一月不是很冷，但是也有一点冷，所以我穿了个短身的大衣，所以呢整天呢就穿个大衣把这后面盖起来，怕开裆裤子给人看到。那时候呢刚刚进神学院，心里面就很不舒服，心里面就心里想，你看我为主做了这么大的牺牲啊，裤子都破了。可是你知道我的一个同学就提醒我说，他说你这算什么，你想想看，耶稣基督为你钉在十字架上，不知道裤子连裤子都没得穿啊，真的，钉十字架的人是赤身肉体的，他们画家画的画啊，前面还挂一块布啊，那个是遮盖的。实际上呢，罗马的囚犯被钉十字架的人是什么都没有穿的，所以耶稣基督的牺牲，保罗他为了侍奉主，他被鞭打，他受痛苦，被劳碌挨饿，好像是牺牲，但是呢如果跟主说做的牺牲啊，相比起来还差得远了。那保罗在这里呢，刚刚所念的17节呢，保罗在这里呢是称赞菲利比人呢以信心贡献的祭物，好像古时的献祭，彻底的摆上。保罗呢也感受到他的牺牲，但是呢他自己呢就感受到菲利比人他们为保罗所做的牺牲，所以他自己呢也就不期然的 献上自己。所以他说，我若被浇奠，那这个浇奠呢，就是一个奠祭的意思。那奠祭呢，就是将一馨四分之一的酒啊，一馨就是一公升，这一馨四分之一的酒浇在啊热火燃烧的祭物上。因为祭坛呢是火热的，所以这个酒一倒上去的话呢，就有蒸汽上腾，香气呢就扑鼻，袅袅上升，有入直达天庭。所以保罗讲到说，我好像被一种祭物被浇奠啊，向上帝奉献这样的一个馨香的祭。所以保罗呢，把服事当作献祭，全然献上，金向主，金中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他知道是为谁牺牲，为何牺牲，所以在身陷牢狱的时候，他也能够坦然，并且喜乐非常。他一再的说喜乐喜乐，并且要与人与他一同喜乐。你的服侍是牺牲吗？你牺牲了什么？保罗把自己当作祭物献上，全然摆上。后面有告诉我们说，他过着一个穷苦的生活。他说，除了你们教会以外，没有人供应我。保罗是一个学者，保罗是一个有地位的人，他为主摆上，在人看来可能是牺牲，但是在主来说，在保罗自己来说，他不觉得这个是牺牲。那我们看起来也觉得保罗是牺牲，但是我自己，我今天在服事的道路上，我们为主摆上了什么？我们为主做了什么样的牺牲？第二，保罗能够服事喜乐的服事，是因为他的服事是来自无我，无我就没有自己。服事主想到自己就不痛快，想到自己就痛苦。保罗服事主多年，设立了许多间的教会，但是他并没有以此自豪，反而处处显出非我为主的情操。所以在他推荐提摩太的话语中，他有两次提到我靠主，那我靠主的意思说 in the Lord， 在主里面。他不是他靠自己，他不是他自己能做什么，我靠主。他凡事都让人看见是主，不是他。他所做的都是靠主做的。你要主，我什么都不能做。当我没有了的时候，那个人是比较快乐的。你想想看，当我没有了的时候，当你这个自我没有了的时候，你会快乐。不然的话呢，你太多痛苦，因为人把你忘掉了。有一个人说，教会里面有人去郊游， 从来都不找我，都不请他。我就问说为什么要请你？很多时候你觉得你很重要，为什么他们出去不找你？可能你跟他的交情不够。我以前牧养那个教会呢，有一批人呢都是 well to do 的啊，就是事有所成，业有所就，钱有所挣，啊，闲着无事儿，也不是没有事儿，还有事儿。可是呢，他们每一年过中国年的时候，农历年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出去吃大餐。可是他们从来都不请我，因为他们觉得我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，啊，就是很。因为很多人都把牧师当得很属灵，他不吃饭，他也不睡觉，他整天就祷告读经，那不是这么回事儿，所以他们以为我不食人间烟火。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要离开本地到别的地方就业，我们就请他吃饭，那就刚好那天我兴致来了，我说来请他吃饺子吧，所以呢我就在厨房做面啊，和面，做饺子皮儿。他呢就比较早到了，到了以后呢，他好像看到我退后三步，吓一跳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看到的我都是西装笔挺，都是在礼拜天啊讲台上看到，平时没见过我。这是到我家里面看，没有穿西装，穿过短裤。又在卷袖儿袖儿在做面做饺子，他说：“哦，我以为牧师都是不食阴间人间烟火的，原来你也会做饭的。”我说：“我不会做饭的，只会做饺子。”所以呢，这批弟兄姐妹呢，从来不请我们去一起吃饭。那后来他们发现呢，我对本地的餐馆呢也蛮有研究的。也发现我很喜欢吃馆子，所以呢，他们就下一年呢就开始请我，啊，下一年就开始请我。可是呢，就是在那一段时间，忽然间开始呢，教会里面的人都讲饮食的健康，啊，所以大家注意吃，非常注意。所以呢，我去吃了一次，下一年呢，他们就取消了这个活动。所以呢，我一共就吃了一次。所以我说呢，我实在不重要，没有我还好，一有我就完了，就糟糕了。所以保罗不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，他就服侍的特别喜乐。刚刚早上我有讲哈，你在教会服侍，牧师长老都从来没看过，你就觉得没有人理我，所以需要拍拍肩膀。但是你真正的服侍到一个水平啊，你不需要人拍拍肩膀。其实我服侍这么多年，拍我肩膀的人我还不记得，有没有都不记得。不拍肩膀也要服侍，那如果忘记自己的话，你的服侍就更喜乐。所以保罗他的服侍就是 In the Lord， 我靠主做这个，我靠主做那个。当他靠主做的时候，就不是靠自己，不是靠自己的时候就会忘记自己，不忘记自己的时候，你越做的时候你越喜乐。我讲到完了，从来不问人家我今天讲的怎么样，我从来不问。为什么？问了以后人家一定说，哎，讲的不错。当然不会说你讲的好，你讲的不好，可是背后都批评。不需要，我们不需要把自己抬得太高。所以保罗的喜乐的，他之所以能够喜乐的服侍，是因为把自己当作祭物献上，啊，牺牲。所以他是一生摆上， 受尽苦头的时候，他觉得这个是主给他的恩典，所以他服侍的喜乐。当他服侍的时候，他全部是靠主，我靠主做这个，我靠主做那个，所以他不是靠自己，唯主非我，所以他很喜乐，喜乐的服侍。好，第二个人我们要看的是提摩太。提摩太呢是谦卑劳苦的服侍，十九节到二十四节。提摩太是保罗的亲信，是他属灵的儿子。那在保罗的书信中，提摩太的名字呢被提到二十四次之多，有五封书信保罗跟他一同居民，所以保罗呢很看重这个年轻人。保罗在监狱里呢，他依然很关心腓立比的教会，所以在他打发提摩太去看望腓立比的信徒的时候，他也一方面表达他的心情，同时呢他也对提摩太有所举荐跟推崇。所以保罗在坐监，可是想念的是腓立比的教会，他自己不能去，所以打发提摩太去介绍这位同工。那在介绍这位同工的时候，给我们看到提摩太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，提摩太的服侍是一个怎么样的服侍。这边特别讲到提摩太关心别人，他说我，保罗说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，实在挂念你们的事。那这一句话的 NIV 的翻译是，我没有一个人像提摩太那样真诚的关心你们的事。所以提摩太是一个关心别人的事。保罗又接着说，别人都求自己的事，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读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，我们来想一想，当你放眼教会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因为感觉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，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。自己的事实在是太多了，对不对？自己的事做不完的。我们在美国忙得要命，冬春来修屋，夏天剪草，秋扫落叶，冬铲积雪，一年四季忙个不停。为谁辛苦为谁忙？我做牧师的时候也有这样，请人帮忙，说他说我要在家里等人来修房子，所以没有办法做，没有办法。然后说请你来做点事儿吧，我们现在秋天了，树叶子落那么多，还要去扫叶子。个人都求自己的事，并不求耶稣自己的耶稣基督的事。到底是为谁辛苦为谁忙？自己，不是吗？有人需要在真理上被教导，有谁关心？有人的伤口需要缠裹，有谁关心？有人正面对着失业的危机，有谁关心？提摩太是关心别人的人。 提摩太是一个关心别人的人，他是一个爱传福音的人。保罗说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。提摩太跟保罗去了很多地方，当初保罗第一次去布道的时候带了一个人叫马可，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，三个人一起去布道。然后马可半路上就不干了，然后回去了。那因为马可造成巴拿巴跟扫罗的分裂，所以选同工也很重要。所以后来保罗巴拿巴他们两个要再出去的时候，巴拿巴要带马可，保罗就说不行，这个人不行，我不要他。所以两个人就分家了。后来听说宋尚杰博士说，你知道马可为什么半路回去了呢？宋博士的意思说马可想家，所以他就想妈妈了，所以就回家了。可是宋博士到美国留学拿到博士，所以英文会讲，所以他讲到的时候忽然间冒出一个英文英语，而这个翻译的人不懂。所以马可呢，他说马可为什么回去呢？因为马可 homesick 就想家。可是翻译的人呢听不懂英文，就把中文来听，当作中文来听，就是说马可好色homesick 是好色，所以就回家了。所以马可不是好色，马可是想家。马可是不是想家我们也不知道，但是马可是保罗的一个同工，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半途而废。但是提摩太不是一个半途而废的人，提摩太是跟着保罗一直跟到底的。那今天我们要找同工，我们要找这样的人，我们做同工也要做这样的人，我们要跟到底，我们要自有始有终。提摩太从来没有想爬头，从来没有说啊、哦，保罗你时候到了下台吧我来。有的教会里面就是这个主任牧师你怎么还不退休，希望他赶快退休你可以上去。所以有的教会也有制度，是吧？这个现任的其他的牧师不可以自动升做主任牧师。有的教会，美国教会主任牧师辞职的时候，下面所有的牧师都要一起辞职，然后再重新聘请，就是怕后面的人要把前面人推走，啊，希望你快点退休，快点走，你来 take over， 啊，提摩太不是这样的人，提摩太是一个忠心至死的人，提摩太是一个关心别人的人，他是一个爱传福音的人，所以保罗说他跟我同这个一同传福音啊。同心二十二节说啊，他与我兴旺福音，与我同劳，像儿子带父亲一样。去了很多的地方，他有假美的脚踪，跟保罗一起设立了许多的教会。然后提摩太是一个殷勤劳苦的人，与我同劳。那当保罗说提摩太跟他同劳的时候，没有讲提摩太劳些什么，但是如果是跟保罗同劳的话， 我们就看看保罗劳了些什么。我请大家翻一段圣经，哥林多后书十一章，哥林多后书十一章23节到33节。很多人说牧师你，我早上说牧师你一个整个礼拜都在干什么，只有礼拜天看到你，你平时都干什么？你看看保罗都干什么。23节，保罗说，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？我说句狂话，我更是，我比他们多受劳苦，多下监狱，受鞭打是过重的，冒死是屡次有的，被犹太人打5次，每次40减去一下，因为他们怕打超过40的话他们就犯罪，被打了3次120次，每被石头打了1次，遇着船坏3次，一昼一夜在深海里，屡次行远路，造江河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，同族的危险，外族人的危险，城里的危险，旷野的危险，海中的危险，假弟兄的危险，受劳碌，受困苦，多次不得睡，又饥又渴，多次不得食，受寒冷，赤身露体。除了这外面的事，还有众教会挂心的事，天天压在我身上。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？有谁跌倒我不着急呢？我若必须自夸，就照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。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基督的父神知道我不说谎，在大马士亚里打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士城，要拿住我，我就从窗户中，在筐子里，从城墙上被人坠下去，脱离了他的手。弟兄姐妹，哪一个传道人受过这么多的苦？哪一个传道人能够跟保罗相比？保罗说，提摩太与我同劳。保罗可能讲同劳的时候也不一定说这个提摩太也是跟他一样，但是跟他一起走，受尽各样的煎熬。现代的年轻传道人这个不做那个不做，时间一到就走了，有的主任牧师都被气死了。我有一次在办公室坐着，有一个朋友从英国来，也是一个传道人，他说可不可以借你们教会的办公室用一下，他还做点工作。我说好，就给他一个房间。他说5点钟到的时候，我所有的同工都下班了，我还坐在那里。他说你看你的同工都走了。我说这个是美国规矩，朝九晚五啊，9点钟一定来，5点钟一定走，不会超过时间，这是 American time 啊，美国的做事方法。可是中国人呢就不是这样子，所以他们就会一直做一直，我就是中国人，所以一直做到7、8点才回家。所以他们不多做一点也不少做一点，这也很好。讲到呢就是讲电影啊，每次都一定有一个 movie clip， 所以你会发现我的 PowerPoint 有 point 没有 power， 所以没有什么画，没有什么图，没有什么像，就是字，你看字就好。我相信字，当然我知道图画印象深，但是我不是秀这些东西，简单。他们是要一定要放个电影啊，讲到了去哪里，去哪里。旅游，所以他们讲这些东西的时候，我牧养教会的时候，教会里失业的人听了又酸又气， 酸的是呢，你们传道人还有闲情逸致去游山玩水，气的是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奉献给你拿去度假。我在马里兰圣经教会工作20年的时候，他们要谢我，所以就跟弟兄姐妹捐款啊，捐款说要送刘牧师刘师母去游船去 cruise， 那收了不少钱呢、啊、这两个人 cruise 够了，就给我了，我记得好像4800左右，4000要我去 cruise。 可是当我拿到这笔钱的时候，我心里想，教会里面还有很多人从来没 cruise 过，你去 cruise， 他给你3块钱啊，奉献了3块钱放在这个4800块里面，你去 cruise， 他会说我有奉献，那我一辈子欠他，我下次对他不好的时候，他说你去 cruise 我都奉献了、所以呢，我不是为这个不去，我告诉他我不去 cruise。 我说现在我知道中国有一个地方学生没钱读书，中国的文盲还很多，所以我成立了一个教育基金，把这个不是我成立的，教会成立的，把这个钱我再加上200啊，5000块送给这个教育基金。我送了以后，我要告诉弟兄姐妹，我说弟兄谢谢你们的爱心，要送我跟师母去 cruise， 我们不去 cruise， 把你们的奉献给这个教育基金了。你晓得吗？两个人跟我讲话，一个人跟我说，他说牧师啊，你做得对，你懂吗？牧师啊，你做得对，如果我去 cruise 的话呢，你做得不对，所以你做得对。另外一个人跟我讲，他说牧师啊，如果你去 cruise 的话，我会看不起你。你看，听到没？做牧师要有点智慧啊！这些钱不能随便拿，所以我一个都不要，就送给他。我们年轻人呢，不懂得这些。老实说，现代传道人对开荒、吃苦、火热，已经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，所以我也不去怪他们，因为我们的环境不同，我们的现在的环境是很舒服的，不需要吃苦。那我们聚会的地方，像今天冷气就开了，我在这边发冰，冷气就开了，因为一点都不能热啊，热的话你们就发牢骚了，发怨言，怎么这么热啊？冷也不行，热也不行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传道人也好，信徒也好，我们是会享受的啊，只要我们不奢华夜乐就好了。所以他是一个殷勤啊，劳苦殷勤的传道人。他也是第三，他是一个谦卑受教的人。保罗说他待我像父亲一样。我有一个实习的传道来要我做他的馒头，就是 mentor 做他的馒头。那我也很想愿意做他的馒头，可是呢，他讲到的时候，我说你讲稿要给我看一看，所以他讲稿就给我看。我看的时候，我就给他批了一下，说这里稍微修改一下，加一点，减一点啊。完了以后很不高兴，他说我要这么讲，我要你这么讲。我说这样讲也可以了，但是我给你的，因为我是你的馒头嘛，所以我要给你一点指教指示，就给他了。他不高兴， 他不要听，讲完了评道的评，就是批评他，评论他的教导，他很不高兴。然后他还是说，我请你做我的 mentor。 我说对不起，你不需要 mentor， 你自己搞定了，你自己可以。那现在我发现，现在年轻人，其实我带了很多年轻传道人，现在都跑掉了，都跑掉了。所以我带了很多年轻人，谦卑受教的人不多啊。他说带我，保罗说他带我好像父亲儿子带父亲一样的，这样的人呢、啊、不多了。所以保罗说他带我好像父亲一样。所以提摩太呢是一个谦卑受教的人，保罗一再的说要打发提摩太去菲律宾，表示提摩太在随时待命。你能打发现在一个年轻传道人去你要他去的地方吗？我就觉得不容易，我就有这样的难处。我说你留在这里传道吧，他说我对这里没负担，我对那里有负担。然后我就说好，那你就去那边吧。彼得不、啊、不是彼得，提摩太不是，彼得在这里说保罗要打发他去，保罗提摩太在这里待命，你随时吩咐我，我就去等候被差遣。这是谦卑顺服的品格。我刚刚讲了，我在剑道读书的时候，学生周末要去布道，两个地方没人去，一个就是我刚才去的地方，很多人都怕被发去那里，有人甚至于拒绝去那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去的要比较长，星期五下课以后就去，要坐船，然后坐公车，然后到那里要去打扫，然后又没有地方吃饭，餐馆餐馆也一个一间，但是很脏啊，他那乡下很多的那个野狗啊，生疮的野狗、拉萨路狗，都坐在那里，啊、舔他的疮的那些拉萨路狗都舔了，所以我们吃饭呢都不卫生，所以那是我学会了吃一种广东菜，叫做新洲炒米粉，啊，新洲炒米粉呢是咖喱做的，比较卫生，所以从那时候学会了那。都不要去这种地方，又脏又远又花时间，不要去。还有一个地方呢叫做大屿山，大屿山就是现在香港的飞机场啊，香港飞机场就盖在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在大屿山上有一个戒毒所，一个戒毒所，我们要去戒毒所向吸毒的人传福音啊，这个地方有没有人去？所以我发现就是说我们年轻的一代人待命的人太少，愿意去那些穷乡僻壤的地方太少。提摩太不是一个今天人所谓的一个 dynamic 的讲员，但是他是一个忠心的牧者，保罗对他有极深的信任。保罗自己不能去的地方就是派他去处理当地教会的工作，啊，这也是因为保罗呢是令人信得过的一个人，一个 trustworthy person。你是不是一个人可以信得过的人？我在刚刚信主不久，有一个外国从外国从美国去的一个牧师到韩国去讲道，他要发一封信，那就问一个当时在那里工作的一个美国宣教士，就说要发一封信，所以他就这个宣教士就把信交给我，要我去送这个信。然后这个牧师就问他说他可靠吗？因为他要送一封信，如果这个信人丢没有丢到没有到邮局去随便丢掉怎么办？他就问这个宣教士 Is he trustworthy? 他可靠吗？那这个宣教士呢，就在他面前讲我讲一句话，50多年了我还记得，他说 He is trustworthy， 他是可靠的。这句话印在我心里，到今天还要做一个可靠的人。你是一个可靠的人吗？提摩太被保罗深深的信任，可以打发他去，可以把工作交给他，所以保罗对提摩太好像是毛泽东对华国锋一样，你做事我放心。有这样的一位年轻的同工，是上帝特别的祝福。提摩太谦卑受教的品格，是服侍的人应该学习的榜样。啊，第三个人叫以巴弗提。以巴弗提是至死忠心的服侍。25节到30节，以巴弗提是一个少有人知的信徒。有多少人知道以巴弗提？但是关于他，保罗有很多话说，保罗与他也有非常亲密的关系。以巴弗提是怎样的一个人？他有哪些特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？第一，他与保罗的关系，看保罗如何介绍他，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人。有一次在一个大型的聚会里面，有许多讲员，大会要讲员写自我介绍，那年资越高的介绍的越简单。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上台说，我写了很多，但是大会的主席都没有介绍我。我心里想，还没有死透，为什么要等人来介绍你呢？以巴弗提没有自我介绍，反而是保罗大大的介绍他。保罗怎么介绍他？保罗说，他是我的弟兄。保罗是大使徒，老传道。以巴弗提是教会的一个弟兄，一个小人物，但是保罗说他是我的弟兄，跟他有那么亲切的关系，亲密的关系，然后是一同做工，是他的同工，一同当兵，将与兵。但是保罗却以兵兵相待，他不说我是将领，你是小兵，你要听我的。他说你是我的弟兄，你跟我同工，一同当兵，我也是兵，他也是兵，没有高人一等的姿态。然后保罗说，以巴弗提是供应他需要的人，负责照料保罗在监狱里面的起居饮食。所以这个同工人不知人不晓，但是他却是保罗的一个得力的助手，一起同工，他的弟兄。好了，以巴弗提跟教会的关系，那他是受教会差派，腓立比的教会打发他到监狱去服侍保罗，那这个是一个负权柄的态度，负权柄的态度。那同时，这个以巴弗提虽然离开了教会，在监狱里面服侍，保罗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他还是想念教会。想念教会的意思就是说，与教会有很好的关系，有亲密的关系。他因为教会知道他生病了而难过，就是他觉得他带来了麻烦，并且他病得不轻，这里说几乎要死 almost died， 但是神怜悯他，他没有死。保罗要把他送回腓立比，好有人照顾他，使他的病可以得到痊愈，并且嘱咐他们要欢欢喜喜地接待他，并且尊重他。这里讲到接待与尊重，我想今天在人际的关系里面，在同工的关系里面，一个是接待，就是接待就是 accept， 就是接纳啊，接纳就是他就是他，他就是这样，我接纳他。尊重就是说我们对人的人格要看重，不能随便的轻侮侮辱人啊。所以保罗要腓立比的教会，虽然他现在带着病体，身体软弱，当他回来的时候，你们要接纳他，要尊重他。第三呢，以巴弗提跟教会的跟基督的关系，他跟基督的关系两句话，他至死的为主做工，就是忠心至死，把命摆在至死度外。第二呢，他不顾性命的供应保罗。那供应保罗，其实他是为基督的缘故，为基督的缘故，把命摆上来服侍主的仆人。那在这段圣经里面，我们看了三个人，一个是使徒，一个是牧师，一个是信徒，他们呢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广传福音，造就信徒。那今天不论你的身份是什么，你能像保罗喜乐的侍奉，像提摩太忠心的侍奉，像以巴弗提不顾性命的侍奉，我说上帝的教会有福了，你也有福了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在服侍的人群当中有许多许多人自古到今为主忠心，摆上生命，摆上一切。我们感谢你借着保罗，借着提摩太，借着以巴弗提，在历史的长廊上借着他们生命做出服侍主的见证。求主带领我们，也让我们在你面前做忠心的管家，把你所托付我们的事情忠心的完成。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